军情邮件寄俾俄国盟友，五角大楼急谋对策。俄军集结十万兵力，乌军六个旅发动猛攻，秦刚彻底被消失。美国学者揭露一个现象：俄国终止黑海谷物协议犯众怒。印度玻璃活拍抗中剧，中国官媒暴跳如雷。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9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美国和西方盟友正合力援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亦都是美欧和俄罗斯的背后角力。任何军事情报资料的安全都是敏感的一环。荷兰技术专家爆料，几百万封原本要发送给美国军方人员的电邮，因为发送人拼错电邮域名，被寄往西非国家马里的电邮账号。而马里恰恰是俄罗斯的友邦，这些误寄邮件恐怕让美军敏感资料外泄，甚至有可能被美国的敌国利用。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荷兰网络企业家祖比尔的公司自从2013年以来一直负责管理西非国家马里 .ml 的域名，但是就经常收到只有一个字母之差代表美国军方域名的 .mil 的电邮。据祖比尔统计，自从今年1月以来，他已经搜集到多达117,000封被错发到马里的美军电子邮件，其中甚至包括高级官员的出访具体安排，用以查阅美国国防部档案的账号密码、设施地图和相关相片等。他指出，这类电邮如果是包含某些个人资料，可能会被拿来进行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或者藉此追踪美军人员的动态。即使目前还未有证据显示发生过类似情况，但是就凸显拼错字可能导致美军面临的安全风险。祖比尔透露，虽然很多是垃圾邮件，但是亦都有部分涉及敏感资料，例如有些邮件里面就含有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康维尔将军和他的随行人员五月访问印尼下榻的酒店房间号码。祖比尔还发现有错发的邮件出自联邦调查局 FBI 探员，邮件里面要求美国海军官员提供个人资料来处理前往 FBI 设施的海军访客事宜。祖比尔表示，他的公司管理 .ml 域名的合约已经在上个星期到期，现在的管理权已经交还给马里政府。马里是俄罗斯的亲密盟友，美国五月就曾经指控俄罗斯雇佣兵华格纳集团利用马里作为军事物资的转运点，暗中运送军火到俄罗斯，藉此规避国际制裁。祖比尔已经向美国官员和美国驻马里大使馆警告，提出事件的严重性，并且得到美国国防部的重视。五角大楼发言人盖尔曼就事件指出，国防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表示由美军内部发出的域名写成马里的邮件在发出的时候就会被拦截，发件人会被通知再次确认收件人电邮，同时进一步对内部人员进行指导培训。
我们再来关心下俄乌战场。克里米亚大桥17号受到飞弹袭击之后，目前完全禁止通行。克里米亚大桥是唯一一条不会行经乌克兰前线就能够反抵俄罗斯的路线，如今暂停通行，想从克里米亚半岛上返回俄罗斯的人只能够铤而走险用其他途径。目前离开克里米亚半岛往马里乌波尔方向的唯一道路已经涌现大量车辆，造成堵塞。
据 Google 地图显示，离开克里米亚半岛的陆路目前已经堵塞接近10公里。当地酒店业界表示，岛上仍然有50,000名自己揸车来的游客。俄罗斯游客极度担心会因此被困在克里米亚半岛。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就表示，受到袭击的克里米亚大桥是合法军事目标，主要是用于军事目的，不应该被视为民用基础设施。另外，在乌克兰东北部哈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地区，俄罗斯军队集结了10万大军，并且已经发动最新一轮攻势，双方正爆发激战。 几个星期之前，乌克兰军队在东部和南部地区发起反攻，同时亦都观察到俄军在库皮扬斯克和邻近的利曼地区活动加剧。而家乌克兰副国防部长马里亚尔证实，俄军已经连续两日发动猛攻，乌克兰军队正积极防御，战线位置就受到双方反复争夺而呈现动态变化的情况。在巴克穆特地区，乌军近期重兵压境，结集六个旅发起猛攻。中国军事专栏亚太说18号报道，乌克兰占领了巴克穆特以西的制高点，俄军对此惊惶失措，出动了后备军，但是就未能夺回失去的阵地。现在俄罗斯军队被困在乌克兰军队的火力控制底下，他们无法前进，也都无法撤退。而俄罗斯精锐部队亦都落入乌克兰军队陷阱，处于不利局面。
中共外交部长秦刚从公众视野消失已经整整三个礼拜，连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都被传媒追问秦刚的问题，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更加是疲于应付。继汪文斌沉默16秒火爆网络之外，女发言人毛宁亦都被四次问及秦刚去向都闪匿其词，甚至连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否仍在任都给不出明确答案。
17号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海外媒体记者提出两个有关秦刚的问题，其中一间海外媒体问秦刚目前还是否中国外交部长，他的情况是怎样呢？为什么他已经三个半星期没露面呢？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沉默了一下回应说，你的第一个问题建议你查中国外交部的网站，我亦都没有更多的资料可以提供。下一个问题，外界发现当日毛宁面对这些问题突然爆出灿烂的笑容，令人难以猜测其中的意味。当时毛宁要记者重复所提的问题，之后他才回答说没有资料可以提供。网友表示，毛宁是否故意拿秦刚来出丑呢？反复重复同样的问题，竟吸引不到海外传媒关注。外交部内部人际关系很复杂。另外有网友表示，毛宁肯定是故意的，其次由这个事故讲明秦刚很可能回不到来，不是他亦都不会笑得那么灿烂。很多观察家认为，今次秦刚消失显然是中共官场的明显内斗。旅澳法学家袁鸿兵7月17号向大纪元表示，主要是秦刚和王毅不和，互相斗争，互相争权。秦刚炒了一些王毅重用的人，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就是赵立坚，还调整了一系列外交部中上层官员的职务，这都触动了王毅的利益，因此两人的权力斗争已经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另外有专家认为，习近平对党内的清洗，对下属的猜疑，越来越似晚期的毛泽东。也都有人认为，因为这件事对习近平的权威是很大一个挑战，如果秦刚出了问题，那当然就是他用人出了问题，那就令习近平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格外为难。另外有美国学者披露，南华早报删除了他的文章里面涉及秦刚部分，外界难免猜测，难道中共要令秦刚彻底消失？美国之音报道，独立学者金培力7月17号在推特指出，秦刚不单止在中国的新闻当中消失，也都由他的文章里面消失。金培力说，南华早报在没有通知他的情况下，删除了他一篇文章里面五句关于秦刚的文字，其中几句话特别提到曾经担任中共驻美大使的秦刚消失。他在原稿里面是这样写的，秦刚的可能缺席是一个因素，因为在这个美中关系依然敏感的时刻，他特别适合担任桥梁。他自从6月25号以来一直无故缺席，这表明他一系就病了，一系就在政治上突然失宠。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自由撰稿人，他表示有关秦刚的部分是这篇文章的重点之一，那不只是一行字，是整整五句说话。他提醒美国之音，醒一醒，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不见了。
克里姆林宫17号声称，俄方不续约在国际社会周旋下达成的黑海谷物倡议，这一条向全球市场运送乌克兰主要谷物的人道主义走廊被暂停。俄方宣布终止黑海粮食出口协议，是在俄罗斯说乌克兰袭击克里米亚大桥的几个钟头之后，但俄方随后说这一项决定与克里米亚大桥遇袭无关，并否认这个是俄罗斯方面采取的报复措施。
但是专家分析，俄罗斯不重新续约，不排除其中一个原因是被西方制裁下，莫斯科仲系想重返国际货币支付体系 SWIFT， 但系要求到而家仲未达成，欧盟冇呢一个打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俄罗斯嘅唔续约决定恐怕令全球数以亿计嘅人口面临饥饿风险。里欧各国都纷纷批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暂停黑海粮食协议系自私自利之举。而歐盟正在努力確保世界弱勢群體的糧食安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更表示，俄羅斯將食物當作武器的決定是不可接受。俄羅斯這個決定將會令急需食物地區的糧食供應更加複雜，並且會導致價格上升。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格林菲爾德較早前指責莫斯科以退出谷物協議將人類劫持為人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表示，相信普京总统仲系支持继续使用呢一座人道主义桥梁。佢仲话，相关嘅谈判已经开始启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表示，即使莫斯科宣布终止有关谷物出口协议，乌克兰仍然希望通过黑海继续出口谷物。佢表示，即使冇俄罗斯嘅参与，我哋亦都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令乌克兰能够继续使用黑海的这条通道出口谷物，我们不会害怕。乌克兰农业政策部长索利斯基坦言，乌克兰的出口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海运谷物是在乌克兰运输谷物的最有效方式。乌克兰将会为这条粮食走廊而战，我们将会使用所有其他出口方式。
在中印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近期上映的印度波尼活电影《印度人》因为高度影射中共，令中共官方媒体相当愤怒，指该片是印度的反华宣传片，是印度的毒鸡汤制作。
据印度时报介绍，该片剧情是讲六名年轻人突然被指控谋杀，不过一个神秘又有权势的团体向他们保证，只要接一个任务就不会被起诉。於是他們接受訓練，潛入外國領土，最終阻止了一場足以毀滅印度的大陰謀。該片的製作人阿杜蘇米里曾經向印度媒體表示，該電影是要向所有印度人致上深深的敬意，並且傳達愛國主義和毅力恆心的堅定信息。據報道，這部電影的官方預告片裡面多次提到中國，並且出現疑似穿著印有中共國旗軍服的士兵，主角多次憤怒大叫 China， 對白同畫面多次影射2020年中印在邊境加勒曼河谷衝突，因而觸及中印關係敏感神經。環球時報15號發表社評，不斷扣帽子，說該片煽動反中情緒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不是愛國主義電影等等，仲話有中國網友希望印度方面將影片落畫，但係印度時報報道，該電影喺印度得到印度前副總統納伊杜嘅支持，佢建議所有年輕人欣賞並且推薦呢一部電影。華人網友就紛紛講笑話，宣揚仇恨嘅毒雞湯唔係中共最拿手嘅咩？恨你恨他恨全世界，唔恨亦都唔得。有人話，人哋山寨咗一下唔驚啫，亦都有人提醒《環球時報》同中宣部仲係低調啲，否則就係賊喊捉賊，暴露咗自己。中國都知道印度拍咗一部抗中神劇，中國拍咁多抗日神劇，日本人恐怕亦都早就知道啦。仲有人話：抵死！你中共國亂編亂做抗日神劇，人哋印度點解唔可以亂編亂做抗中神劇？俾你食死貓。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睇到一份咁嘅总结，同你哋分享下。总结话，将核子核酸造假赚十几亿，罚73000，河北钦达矿业无证非法采矿罚14000，上市公司康美 icon 造假300亿，罚60000。而福州一位老农夫卖70斤芹菜赚14元，罚10万。上海浦东一间餐馆粉皮放青瓜罚5000。广东梅州一个男子劏自己屋企5只猪罚44万。大庆一个做生意的薯仔入货价过亿卖2元罚30万。沈阳一间五金铺因为牙签冇木材盒罚证罚15万。上海一位老人家修剪自己种的樟树罚14万。有人说，我国大量人才外流美国，你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没办法啦，因为这些人都是到了美国才被定义为人才。在中国，他们不过是很不懂得看眉头眼额的小王，那个有些呆滞的小李，那个独来独往的小张。中国不是没有好种子，只不过那片盐碱赤化的土地已经很难生出正常的苗了。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